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31面，心一摄众生。好，讲义31面，心一摄众生。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来正式的来介绍这个法藏比丘的这个48大愿，好，也就是阿弥陀佛的48大愿。那这个在讲这个48大愿之前呢，我想关于这个学习48大愿，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好，那在这个地方，学员先跟各位说明一下。那怎么样正确的认识呢？那相信各位都还有印象，我们过去在第一堂课，好，开讲的时候，我们有讲过，今天我们一个修净土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一个生死的凡夫？哦，具足惑业苦的生死凡夫，但是呢，我们却有资格受用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的功德呢？好，这是为什么？那当然，藕益大师告诉我们，这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三力不可思议，好，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乃至于心力不可思议。那这个佛力不可思议呢，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力不可思议。那法力不可思议呢？就是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乃至第三个心力不可思议，就是我们众生呢本具的自性功德力，好，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真如佛性，它的功德力不可思议。那么因为这三力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一个生死凡夫能够受用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清净庄严的功德。那我们过去也讲到过，说这个三力不可思议当中呢，最根本的还是从佛力不可思议来的，好，因为佛的。阿弥陀佛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愿力，所以呢，他的名号不可思议。那么同时呢，也因为阿弥陀佛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愿力，所以呢，能够带起我们众生不可思议的这种自信的功德。所以这个48愿的这个佛力的这个佛力不可思议它是一个核心。因为佛的本愿有这个本愿力的缘故，那么当他今天这个经过无量劫这个精进的修行呢，他这个本愿已经满愿了，已经成佛了，所以呢，这个愿力啊，都是可以实际上可以兑现的。好，那因为有这个佛力的缘故，所以法力跟心力就能够开显出他的不可思议的功德。那比如说我们在进一步讲，比如说哈，你看这个佛力好跟这个法力好名号功德力的关系，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发了这个48大愿。那么，因为这个48大愿的缘故呢，它果上成就这个法身的功德，跟这个净土的功德。好，那我们上堂课有讲到过，这个法身的功德跟净土的功德，它是不二的。那么同时呢，法身净土的功德，它总摄起来，就是个名号，好，就是个名号的功德。所以呢，当我们在持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同时摄受这个佛的法身跟净土的功德。好，这个我们过去讲过了。不过你在持名的时候，能够摄受佛的法，这个法身跟净土的功德的话呢，必须要有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你相信这个佛的本愿力。你就是说，第一个你要认识这个佛的这个本愿，48愿，好，佛的本愿。同时呢，第二个你要相信他。那么因为这样的信仰叫皈依的心，所以我们在持佛名号的时候，在持佛的名号当中，这个名号。才能够真正达到这种以名招德的功能啊！真正在持名当中，能够摄持这个佛的这种法身跟净土的功德。那相反的，如果说我们对佛阿弥陀佛的48愿完全不了解，或者说听闻但是不相信的话呢，今天我们在那个地方持名号的话，这个名号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声尘，就音声而已啊。那么音声是不能够引导我们达到往生极乐世界的，是没有功德的。所以，我们今天持名有功德，好，这个我们叫名号不可思议，就是因为我们对48愿的认识乃至信仰，所以才能够产生这样的力量。好，这第一个就是名号，啊，这个佛力还有这个法力的这个关系。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佛力跟这个自性功德力，哦，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持名的，在透过这个持名的法门，我们能够受用极乐世界，哦，自性的这个功德呢？那么，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对名号的这种，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对阿弥陀佛这个本愿力的这种 相信了解。那么因为我们对这个四方的这个深信跟了解之后呢，所以我们来持名。那么有这样的因，才能够借由这个名号啊，作为这个增上缘，然后带动了我们自信所具的功德，本具的功德。所以呢，这个四十八愿呢的了解，乃至深入的了解啊，对于我们持名，乃至于在透过持名，我们能够摄受阿弥陀佛的功德。那么同时摄受阿弥，借由摄受阿弥陀功德的原因呢，可以开发我们自信本具的功德。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开始在修净土佛的时候，我们对于阿弥陀佛的愿力，必须要有这个深刻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你在持名的时候，才有办法真正的达到它相应的功德。所以呢，因此之故，我们必须要来深入的来学习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那么一方面，当然我们透过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学习，我们了解这个弥陀的本愿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然后对阿弥陀佛产生皈依的心，这是一个。那么再一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学习四十八大愿的时候呢，我们应当随学阿弥陀佛发这个四十八大愿。我们并不只是说这个赞叹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而已，我们应当啊随学，应当视为说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也应当是我某某人啊以后成佛之后的愿力的当中的一部分。你能够发起像广大的心愿来学习四十八大愿的话，那么更能够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啊，这种广大的菩提心啊，更能够相应。所以呢，以上所说的就是我们在学习四十八大愿之前呢，跟各位说明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好，那接着呢，我们来正式的说明这个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那这个四十八大愿当中分几个层次的，包括摄众生的部分，包括摄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还有摄极乐世界以外的众生，就是摄众生的部分。那么再来呢，第二个部分就是成就这个法身的功，这个摄受法身的这个功德，弥陀法身的功德。那么第三个主要的部分呢，就摄受净土的功德，净土依报他所具足的功德。那么整个四十八愿主要以这三个内容为它的主体。那么心意的话呢，首先说明摄受众生的部分。那摄受众生，当然阿弥陀佛摄受众生就是希望这个众生来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呢，都能够离苦得乐，这是个总相的，都能够离苦得乐。那离苦得乐当中，首先说明第一个任意愿生无苦，先讲到离苦，然后后面才讲到得乐。那么愿生无苦当中的话呢，先讲到皈依，愿其治国无苦，就是说希望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呢，这个治国指极乐世界的众生呢，往生的到这里的众生都没有任何的苦难，这是皈依。好，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愿文，我们再来跟各位解释。设我得佛，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取正觉。好，那么这个是国无恶道愿，在这个极乐世界国内无有恶道这个愿。好，那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为什么会发这样子的愿呢？当然佛的智慧是很难以思议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只是就我们凡夫能够了解的部分呢，我们来揣测佛陀，就是阿弥陀佛他在因地里面为什么会发起这样的一个愿。好，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观察，这个法藏比丘过去啊，假借这个释自在王如来的这个天眼，这个天耳啊，来广泛的来看无量无边的这个佛净土。那么他在在观察佛净土当中的时候呢，我假借佛的天眼，看到这个佛国土当中啊，有很多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在那个地方受种种的苦难。那么假借佛的天耳呢，听到啊那个地方的众生啊，做苦难当中啊所发出来种种呻吟啊哀嚎的声音。那么因此之故呢，这个法藏比丘啊就发起这个大慈大悲的愿力啊，就希望他以后成佛的时候，那么极乐世界国中没有三恶道的这种苦难，永远都能够离开这个三恶道的苦难。 那么我们看这个愿文哦，如果说我们如果说对这个三恶道的苦哦没有去观察的话，我们还看不出这个愿文的殊胜处。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呢，引领着大家，我们先去观察这个大略的哦，去观察这个三恶道的苦难。那么透过这个三恶道的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就更能够啊了解这个法藏比丘啊这种大慈大悲的愿力啊，真的是大慈大悲。那么关于三恶道的苦难呢，过去我们在讲八大人劫经的时候，我们有讲过。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稍微把那意思啊，再略略的，提纲挈领的说一说了哈。那三恶道当中呢，我们首先介绍这个地狱道，最苦的这个地狱道的这个苦啊。那这个地方想同学不用记没关系了哈，这个地方我们等于是一种复习，那么各位就随着我的这个语言文字呢，跟着随缘入观，那么你这样随着去想，然后待会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愿文的时候，我们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法藏比丘的这个大慈大悲的愿力哈。那么地狱道的话呢，在地狱道当中啊，分为几种不同的地狱，这个八热地狱、八寒地狱，还有禁变地狱，还有孤独地狱，这几种不同地狱的差别。那八热地狱当中啊，根据经典的记载，这个里面的这个众生的苦难啊，以这个热闹为主。像这个地狱，像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啊，像黑城地狱，这个地狱里的这个众生啊，那么会受到种种的那种酷刑，就是那个地狱的狱卒啊，会拿这个炽热的黑绳子，然后捆绑在这个罪犯的身上，交叉的捆绑着。那么当捆绑的时候，因为这个绳子是极为炽热，所以呢，在这个罪犯的身上啊，就会留下一条条的很深的这种烙印。那么这个还不算，那么接着呢，狱卒啊就会从这个罪犯的这个身体啊，从下面顺着这个绳子啊，这个烙印啊，从下往上锯。那么从下往上锯，锯到上面的时候呢，随着这个罪犯的业力的缘故啊，那么他锯到上面的时候，下面的肉，这个下面的肉啊，又恢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再继续啊，再从下往上锯，一次一次的把它烙印啊，一次一次的锯。那么这个是黑绳地狱，乃至八二地狱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地狱的这个地狱的这种痛苦的形状啊，就是火在烧，非常强烈的猛火。那么根据这个经典说啊，这个火的热度啊，即使啊这个石头丢到火里去啊，马上都融化掉，变成液体。那简直像那火山一样，甚至更热的那种火焰的那种温度。那么用这么热的温度来烧这个罪犯的这个身体，那么同时不仅是火，那么同时这个罪犯呢会看到这个大的铁板，然后这个罪犯就在这个铁板当中啊，受这个中的火烧的痛苦。那不仅如此，还有这个狱卒啊，会拿这个铁叉，从这个罪犯的下面呢，身体下面，从下往上插上去。那么因为这个铁叉本身也是具高热的缘故，所以呢，当这个铁叉插过这个罪犯的身体的时候呢，这个罪犯啊，从下到上，从全身冒火，那不仅外在的火在烧，那个铁叉的火啊，也在烧他。那么或者是拿那个很炽热的这个铁灰啊，这个铁粉啊，喷洒这个罪犯的这个身体，乃至这个在无间地狱当中啊，这个极热的无间地狱当中，这个猛火啊从四面八方同时而至，那么这个罪犯啊一点逃生的余地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猛火非常强烈，但是看到猛火而看不见啊这个猛火里面的人，那么怎么知道里面有人呢？因为听到这个猛火里面有人在哀嚎惨叫，所以知道啊这里面有众生。那么这个是八热地狱的情况，那八寒地狱也是一样，一层啊比一层还要冷。刚开始还有颤抖的声音，然后到后来啊，连颤抖的声音都没有掉了，连颤抖的声音都没有，只是不断的在那个地方极尽的忍受这种冰冷的痛苦。还有其他的禁变地狱，就是在这个大地狱旁边的这个小地狱，这个。一些刀山啊、剑术啊，还有这个屎、那个粪尿地狱等等的，这禁变地狱，还有一些孤独地狱，山这个山边啊、海边的孤独地狱。那么这个是地狱道的痛苦。那么地狱道的痛苦，它不仅是苦，同时啊，这个地狱道的众生啊，寿命啊非常的长。 就八热地狱来说好了，好，八热地狱当中，这个最轻的就是等活地狱。那么等活地狱的话呢，他们的这个众生的寿命呢、啊、是这个地狱当时那个地方的寿命的500岁，500岁的寿命。但是当地500岁的寿命跟人间怎么比对呢？好，这个经典上记载啊，人道当中啊，50年的时候，好，经过50年。是四天王天的一天，然后呢，四天王天的这个寿命呢、啊，500岁的时候，相当于这个等活地狱的一天，好，这样的类比上去，好，那这样然后呢，这样子一天一天过去，过了500岁，那么就是等活地狱的寿命，好，这是最轻的地狱的寿命的，所以这个地狱的这个寿命呢、啊，很多都算劫的，几劫啊，这个终劫，好，那么长的这个寿命。那么再来呢，我们观察恶鬼道的这个痛苦啊。那么恶鬼道的痛苦呢，有三种痛苦。好，第一个呢就是他饥渴的痛苦，第二个是部位的痛苦，第三个是寒热的痛苦。那么第一个饥渴的痛苦，好，因为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啊，他业力的缘故，他在摄用饮食的时候会有障碍，好，包括内障，还有包括外障，还有这个肢体障。好，这三种的障碍。那么内障的话呢，就是这个恶鬼道众生啊，因为他业力的缘故，他这个头啊非常的大，身体也非常大。那么但是呢，他脖子啊非常细，那个而且那个脖子里面这个咽喉啊细的啊，就像这个针尖一样的细，所以啊，当饮食纵然得到饮食，吞咽下去就非常困难。好，你看身体这么大，像山一样大。但是脖子却那么细，那个痛苦啊，可想而知。同时不仅如此，他这个四肢啊，非常的虚弱，非常的细，非常细而非常虚弱。所以呢，当他要去寻找饮食啊，他这个四肢啊，很难以承受他这么庞大的身躯，所以要寻找饮食啊，非常困难。好，那么这是本身的内障。那么再来呢，外障。就是说，因为他业力的缘故呢，当他好不容易找到饮食的时候，比如说看到远方啊有那个苹果树，他好不容易挣扎得到这个树下去要摄用那个饮食的这个苹果的时候呢，就在他靠近就要去拿的时候，突然啊整个境界都变了，整个苹果园啊都变成枯萎了，那苹果也都不见了，他受用不到，或者那水也是一样，他看到远远有水，好不容易见到有水。那么他要去摄用这个水的时候呢，突然啊，到水边的时候，突然这个水啊，变成脓血，这个非常腥臭的脓血，让他不能够摄用。那么这个是饮食的这个外障。那么再来是饮食的自体障，他摄用饮食的自体障，就是说他要摄用这个饮食，他摄用这个饮食的时候，比如说他今天得到一块面包。那么面包他要把它拿到嘴里吃下去的时候啊，当这个面包到他的这个口边的时候啊，自然变得猛火烧他的这个嘴，然后承受这个烧煮的痛苦啊，然后又吃不到东西。那么或者水也是一样，这个水拿到口边去的时候，就变脓血啊，他就没有办法受用。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他有外障，有内障，还有自体障，所以恶鬼他有饥饿的痛苦。那么另外呢，它还有这个部位的痛苦。所以部位的痛苦就是说，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呢、啊，他有时候要到水边呢、啊、去喝水的时候，那么水边就会有一些鬼神呐、啊，一些大鬼啊，拿着这个刀杖啊，站在水边，赶他走，不准他喝。好，那么这个是他的这个部位的痛苦。那在第三个呢，寒热的痛苦，大冷大热的痛苦啊。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我们在冬天的时候，这个白天的阳光啊，我们觉得很舒服，可是在他来说啊，却像啊，在他来说啊，还是非常的寒冷。那么晚上的月亮呢，在我们来说觉得很清凉，在他来说是非常寒冷的情况。冬天的这个太阳啊，冬天太阳在我们觉得的时候啊，觉得并不怎么样的温暖，但是呢，在他来说啊，这个冬天的太阳就像火一样的烧煮那么痛苦。 那么晚上的这个月亮啊，在我们来说是很清凉，夏天月夜啊，在我们来说很清凉，在他来说啊，确实像这个寒冰地狱一样的痛苦。那么这是他业力缘故啊，所以他有寒冷的痛苦，寒热的痛苦。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恶鬼道的痛苦，包括饥饿饥渴的痛苦，还有包括他的部位的痛苦，还有包括他这个寒热的痛苦。那么恶鬼道的这个寿命呢，也是非常的长，它寿命呢也是非常长，因为在人间呢，过一个月的时间，相当于恶鬼道众生的过一天。那然后呢，恶鬼道的众生，他们的寿命呢500岁，那么这500岁是以他们那个时间来计算，500岁的时间。好，那么甚至有的更长都有，所以恶鬼道的这个苦啊，那个是非常非常苦，而且寿命呢非常的久。那么再来第三个呢，我们观察这个畜生道的痛苦。畜生道的痛苦也是非常多啊，包括第一个这个弱肉强食的痛苦，那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吃小虾，乃至啊，这我们人类啊，什么东西都吃，只要是活的东西啊，都可以吃。那么你看那个，最近我又看那个一本这个杂一本一本专刊呢、啊，他在介绍、啊、这个屠宰啊，这个我们人类屠宰这个猪的这个过程。从驯养乃至整个屠宰的这个过程啊，看那个照片啊，就觉得说啊，这个恶鬼道啊，这个畜生道啊，真的是非常苦。好，就是说这种从出生开始，乃至于到最后被屠宰的这种苦，好，整个过程呢都是非常苦。那么这个弱肉强食的痛苦，还有呢，再来他们有极寒极热的痛苦，再来呢，他们有饥渴的痛苦，好，他们要寻找食物啊都非常困难，好，有饥渴的痛苦。那么再来呢，畜生道如果是被人驯养的呢，还有这种被鞭打、屈辱的痛苦。那么再来畜生道最严重的就是他们愚痴的痛苦，因为他们的愚痴，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从这苦难的境界当中啊得到解脱，所以这恶鬼道愚痴的痛苦，所以畜生道愚痴的痛苦了哈。所以畜生道的寿命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因为他愚痴的缘故呢，所以他这个畜生道里面。待的时间呢也是非常的久，就像这个经典里面记载啊，这个舍利弗尊者啊，以他的这个阿罗汉的神通观察，这观察一个蚂蚁，这个蚂蚁它呢在8万大劫以前呢、是蚂蚁，那8万大劫以前的话呢，阿罗汉的神通啊就没有办法观察了，那么接着呢，他再以神通观察8万大劫之后、还是蚂蚁，那么阿罗汉的神通只能到8万大劫，那8万大劫之后他就不能观察了，所以呢。这个畜生的时间呢、是非常长的。好，那我们观察这个三个道的痛苦呢，更进一步，我们观察这个三个道的这个众生呢、都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亲。好，那么当我们见到我们过去的这个恩爱的父母，在这个三个道里面受苦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心中啊一定极为不忍。所以呢，从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法藏比丘啊发起这个大愿，舍我得佛。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取正觉。我相信各位，如果是透过这个三个道的观察呢，你就可以深深的感觉到啊，这个法藏比丘啊，他那种慈悲的愿力啊，真的是不可思议。他那种心量和愿力啊，真的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愿。好，那么愿这个国内啊，没有三个道。其实学员当初研究这个48大愿的时候啊，还不用说看到后面的47条愿呢、看到第一个大愿的时候，这个内心就感到非常感动，非常感慨，非常深了、这个三恶道是我们大部分的众生呢，大部分的最后的归宿处啊，因为大部分的人要得到人生呢、是非常困难，那更不用说升天了哈。那么三恶道是我们究竟的归宿处，那么我们今天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到那个地方去受苦的。那么，当你看到这个大愿，舍我得国，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取正觉。你看到这个大愿，我相信啊，你要去深深的去体验它，你就会发现到说啊，我们今生啊，真的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就像这个祖师说啊，他这个祖师说了一首诗，他说啊，应当发愿愿往生，客路西山任彼恋，自是不归归便得。故乡风月有谁争啊？真的是，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本来，这是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本来面目。 那么是我们毕竟的归宿处，我们就近的这个家乡。所以我们呢应当啊发愿啊愿往生求生啊这个极乐世界。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二个愿，从第二愿慢慢慢慢的我们一层一层的来介绍啊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功德与庄严。那么鬼二呢，愿己国众所有众生命中不向他国受苦。好，那么这是第二个不更恶道愿，就是离纵然在极乐世界受终之后，也不会到这个到其他世界的时候呢，永远不会再去三恶道了。好，不仅他保证你在自己国土内不会有三恶道，只要你来到极乐世界，有曾经来过极乐世界的人到其他国土，肯定不会到三恶道，有这样子的殊胜的情况。那么为什么这个阿弥陀佛因地里面要发这样子的一个愿呢？因为啊，这个世间的事情是无常的。纵然在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啊，寿命是很长远的，但是总有这个生命有总有结束的时候。那生命结束，如果说在极乐世界，我没有三恶道，固然是很殊胜。但是投身到其他世界的时候，又有三恶道，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个第一大愿啊，不就等于虚设了？因为在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但是一离开极乐世界又到三恶道，那这极乐世界的快乐那种殊胜啊，不等于跟泡影一样。虽然很长没有错，但再长，比起整个宇宙的这个生命来说啊，毕竟还是一刹那而已啊。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第二个愿的话，那这样子的话，第一个愿呢、啊，显现不出它的殊胜。所以呢，接着这个法藏比丘再发第二个愿啊，纵然他投身到其他国家的话呢，其他佛国土的话呢，也是一样，不会再到三恶道里面去啊，生生世世啊，能够远离啊这个三恶道的痛苦。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二段的这个经文，第二个愿的经文，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受终之后，复更三恶道者，不取正觉。好，那么设我得佛，这个法藏比丘他说啊，假设啊他未来成佛的时候呢，那么国中的一切天人，这包括这个人道众生和天道的众生呢，极乐世界人道跟天道的众生，那就是一切的乃至的凡夫众生呢，极乐世界的凡夫都一样。那么他们受终之后呢，在极乐世界的生命结束之后，那么复更三恶道，投生其他佛国土，然后又到其他佛国土的三恶道的话呢，那么事不成正觉。他说，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呢，那么我的愿就不圆满，就不能够满我的愿了、啊。那么我这个时候呢，就不成正觉，不取正觉啊。那么这个从反面上来说，当然你从正面上来说，也就是说，到极乐世界的人民，纵然投生他国，也决定不会入三恶道。好，当然极乐世界的人民他投生他国不会入三恶道，有他的原因了、啊。那么底下我们从48愿的观察，我们知道，这个因为有他很殊胜的条件，所以呢，这个只要到极乐世界的众生来过这么一次，到其他佛国土的话，决定不入三恶道。那么至于这个殊胜的条件，我们底下慢慢的介绍，这个地方就不说了。好，这第二个愿。那么以上一二呢是愿生离苦，这个那么离苦之后呢，接着把它得乐了。那么所以任二的话呢，愿生得乐，能够离开这个初众的这个三恶道痛苦之后呢，接着呢希望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都能够得到身心的这个大安乐。那我们首先看到诡异的愿生生乐，愿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啊，都能够得到这个身上的庄严，庄严的色身，这个生乐。当然身是由心所显现的了，但只是从旧的身来表现新的功德。那么这个愿生生乐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也就是第三条的愿，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惜以真金色者，不取正觉。好，那么这个地方他说，好，对，我们先说明一下，好，这个阿弥陀佛因地里面呢、啊，他为什么会发这样的一个愿？好，我们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揣测了哈，这个阿弥陀佛因地为什么会发这样子的一个愿力啊？为什么这个希望国内的众生都呈现那个真金色，这样殊胜的果报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相由心生，那么他有这样的相， 当然有他的这个心了、啊、有这样的内心的功德，才会有这样的相。所以呢，他只借由这个相来表现他这个内心的功德。好，那么所谓这个相由心生，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啊，就像在这个《净心见观法》里面，这个道心律祖啊举的这个例子，他说这个六道众生啊，这个外相啊有差别，各式各样，千差万别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差别。那么有的人，有的众生呢，他的果报啊，果报体啊，非常的粗糙，非常粗恶。那么有的果报体呢，非常的细致。粗糙呢，好像三恶道的众生，他的身体这个可能又庞大，那么又丑陋，那么皮肤啊又非常粗糙，那气味非常难闻，这个三恶道的众生这种粗的果报。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粗的果报呢？就是因为他因地里面，他这个他创造啊，这种忤逆的重罪啊，或十恶业的重罪，或者毁谤三宝的重罪，所以呢，他果上啊，到三恶道里面去受用啊，这种粗重的这种果报，或者粗恶的果报，所以这个身心啊是相应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众生他的果报特别的精致，像那个天界的众生，色界无色界这个众生啊，他果报是非常精致，那这个就是因为他因地里面修禅定的这个功德，还有他修这个烦恨的功德，所以才能够呈现出这种精致的果报。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一样的，他当他修行有功德的时候，修烦恨、修禅定有功德的时候，他表现在外的这个相貌啊，就是比较庄严。那么相反的，当他内心有罪业的时候，他表现在外面呢，就是这种粗重的身心。所以呢，这个相由心生。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设我得佛，国中极乐世界国中一切的这个天人呢，如果呢不惜真心摄者，他们每个这个众生的摄身呢，乃是一个凡夫的众生，都可以成就这个真经，像真经一样的这个庄严的摄身。那么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呢，这个阿弥陀佛他说啊，他不取正觉。好，那么因为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他们都是因为这个念佛的功德，这个感召缘故，所以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往生之后呢，每一个众生呢都是莲花化身，好，那么因为莲花化身的缘故，所以每一个众生呢都是真金色。那么这第三个生真金色的愿，那么再来看到第四个，好，形色相同的这个愿。那么为什么这个阿弥陀佛因地里面要发这样的一个愿呢？好，因为啊，如果说啊，虽然说没有错，每个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身这个色身啊，都是真金色，但是呢，他们如果说种种形色的差别，高下不同啊，或者是这个庄严丑陋的差别的话呢，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众生的心呢、就没有办法达到平等，不能够随顺的这个平等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啊，当这个众生他的色身庄严的时候呢，显得比别人庄严的时候，他的内心呢会高举，产生这种骄慢的心态。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啊，举个例子啊，就像那个《大宝积经》里面，他讲到这个例子，有一天呢，这个佛陀啊，在那个灵鹫山为大众说法的时候，那么说法到一半的时候，这个目犍连尊者啊，突然起一个念头，他想这个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当中有个相啊。就这个佛的这个音声啊，可以传到遍满的，遍满这个法界，不管在怎么远，都能够听得很清楚。那么因此之故呢，目连尊者呢，他想试一试，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功德。所以当他这个念头一升起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他以这运用神足通，然后在这个座位，在这个法座上啊，这个色身啊，隐没不现。然后呢，同时运用神足通啊，将这个色身啊，移到这个须弥山顶。然后他在须弥山顶啊，听这个佛陀这个声音的时候，还是非常清楚，就像这个眼前呢、跟他讲话一样，那么清楚。接着他呢，再用这个阿罗汉的这个神通啊，运神如通，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最边边的这个最外面这个铁围山外，这个等于是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国界的这个边界的地方，在那个铁围山外，在听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声音啊。还是非常清楚，那么就像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在眼前呢、跟他说法一样，那么清楚。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啊，他知道这个目连尊者的这个心意， 那么他同时佛陀为了显现这个佛不可思议的这个音声的功德呢，所以呢，因为他知道阿罗汉的神通啊，只能到三千大千世界这个边界而已，所以佛陀就运用这个佛的这个神力的加持，运用佛的神足通的加持，那么将这个目犍连尊者啊，这个送到这个娑婆世界的西方，这个99亿啊，99这个恒河沙这么远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距离99恒河沙这么佛国土这么远的地方，有个佛国土，那么这个佛国土呢，叫做光明梵国，那个光明啊，这个梵那个船帆的帆啊，光明梵国。那么到那个地方非常遥远，到那个地方去啊，然后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啊，不仅是远，同时那个地方呢，这个众生啊，色相都非常高大。那个光明梵国这个那个地方的佛陀啊，他的这个佛名呢，叫做。这个佛名叫光明王如来啊。那么光明王如来呢，他这个身高呢40里，40里这么高。那么光明王如来他底下的眷属的菩萨众啊，高度啊有20里这么高。那这个菩萨呢，他们平常吃饭那个钵啊，高度有1里，人的高度1里这么高，那么大的一个钵。好，但相对他身体来说啊，并不算大了。那么运用佛的神力，把目犍尊者送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结果这个落点。刚好就落在这个菩萨的钵的上面，好，当然我们人的身体这么小，那菩萨的身体那么大，是20里那么大的色身，他就看到这个钵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人，他就问这个光明王如来说啊，这个佛陀啊，这个为什么我的钵上会有个长得像人形一样的虫子呢？啊，这个虫子很奇怪，他还披了袈裟，这怎么回事呢？就光明王如来就跟这个菩萨说啊。这个烛信子，我讲的善男子啊，你不要轻视这个众生啊，这个众生啊，他不是普通的众生，他是遥远彼方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上首弟子，神通第一的这个上首弟子。那么今天呢，他为了测度释迦牟尼佛的音声的远近，所以他来到这个地方。那么事实上，他是一个大威德的阿罗汉啊。那么说完之后呢，他就请那个他，哎，这那他说。接着说完之后，他就请那个目犍连尊者现那个神足通，现神变啊，现高大身，然后让这个菩萨来看，这个目犍尊者就现神通啊，然后现种种的庄严，然后同时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说法相，当然这个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力加持的哈，所以呢，那些菩萨就因为这个缘故，才起恭敬心。所以我们看到，纵然修行修得这么好的菩萨，看到这个人形的虫啊，都起这个高举和娇慢的心啊，还有佛陀来跟他讲啊，烛信子啊，不要莫生娇慢啊，不要生这个娇慢的心。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菩萨尚且如此，那何况凡夫？所以呢，如果说众生跟众生之间色身有差别的话呢，那么色身庄严的众生，他内心会高举，才能娇慢的心。那么相对的，这个色身卑劣的。这种众生呢，那么他看到其他这个众生色身那么样的庄严呢，他那个内心会感到非常自卑。那么或者呢，他那么有的人再差一点，他可能内心呢会感到嫉妒，嫉妒别人的色身的庄严。所以呢，因此之故，佛陀就发这样的愿，形色相同。好，我们来看到这段经的这个经文：舍我得佛，国中天人形色不同，有好丑者。不取正觉。好，就是说，阿弥陀佛因地发愿，他说，如果未来我成佛的时候，那么国中一切的这个天人，他们这个形体，或者他们的四个色相，就形体的高下，或者色相啊、庄严啊、不庄严，有不同的差别的话呢，有好丑的这个差别的话呢，这样的话，那么他不取正觉。好，就同样的凡夫的这个天人。同样的凡夫的天人，他们的色身呢，形象都是相同的。好，那么这是第四个形色相同的这个愿。好，那么以上所说的话呢，是讲到这个愿生，这个愿生无苦，还有这个讲到这个色，诡异，愿生生乐的部分了，愿生得乐当中，这个愿生生乐的这个部分，那当然，这个色身的庄严，它毕竟还是比较粗的了哈。 他的功德虽然是很殊胜，但是还是比较粗的。接着呢，我们看到鬼二愿生心乐，好，就说希望来到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不仅是色相庄严，同时内心啊还要具足真实的功德。因为这个法藏比丘他因地里面呢、啊，看到、啊、有的佛国的佛净土的众生啊，虽然色相很庄严，可是啊内心呢、啊、却没有相应的真实的功德，功德不具足了，就是他这个六根啊，这个他没有具足这个六神通，所以说他那个内在的功德啊，并不是很具足，所以仅仅是色相庄严那还不够，所以接着呢，希望来到极乐世界的众生。他的内心呢，也有他真实的功德，那就是六神通。好，那么这是愿生心乐。那么六神通当中也是分粗细这两方面来说了哈。粗的话呢，就是众生的五神通。好，那么这个五神通的话呢，就包括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还有神足通这五种神通。那么这五种神通的话呢，说实在还是以这个智慧为本体的哈，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天眼天耳好像跟眼睛跟耳朵有关系，事实上它这个本体还是以这个智慧为主体。好，那么紫衣五通当中，首先介绍第一个，就是第五个愿，这个宿命之通，先得到这个宿命之通。好，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经文：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是宿命，下至之百千亿，那由他诸劫是者，不取正觉。好，宿命之通，我们首先介绍什么叫宿命之通的这个内涵，然后我们再来解释这个经文的哈。这个宿命，这个宿，好，这个宿呢，就是指的过去的事情了哈，已经泄露，好，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称为宿。那么命呢，就是说这些事情相续的不断的成为命。那么所以说宿命智呢，就是说对于过去相续不断的发生的事情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能够照料没有障碍，那么这个呢就是宿命通。那么因为它是以智慧为主体，所以呢称为宿命智通。好，那当然所谓宿命智通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差别的这个内容啊，有六种不同的内容。第一个呢，发起宿命之通的人的这个的众的那个众生呢，第一个，他能够知道他过去自己的宿命，好，包括他过去多少多少劫以前，多少多少好多多少多少生以前，他在什么地方投生，他那个地方的时候投生的时候，他姓什么叫什么，然后他在哪边出生的。然后他在那个地方他的受用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他寿命有多长多短，这个宿命之通都能够知道。第一个，他自己本身的宿命他能够知道。第二个呢，能够知道其他众生的宿命，这个其他他这个宿命之通一发起的时候，他也能够观察其他众生的宿命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再来第三个呢，他能够让其他众生知道自己的宿命，他宿命之通发动起来的时候，能够让一个没有神通的众生也能够见到他的宿命，这个本身的这个宿命。那么第四个呢，能够让另外一个没有宿命通的众生也能够知道自己的宿命。我刚才是知道这个本人的这个宿命，那么第四个呢，能够知道这个那个人自己的宿命。